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健康乐自在。您会打鼾吗？我想这个是一个尴尬的问题。那么打鼾呢，其实会影响你的人际关系哦。如果枕边人会打鼾呢，我觉得那是一个辛苦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请到台大医院谭庆鼎医师来和我们谈谈打鼾这个问题。谭医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就是打鼾呢，我想是很多人共同的经验，就是说诶，有时候你会听到别人打鼾，有时候你自己会打鼾，可是究竟为什么有些人会打鼾，有些人却不会打鼾呢？嗯，
其实提到打鼾，这其实蛮常见的一个问题。嗯，那我们知道大概如果30岁到35岁左右，其实蛮多的人会打鼾的，像男生的话统计大概就是5个就一个会打鼾。嗯，那女生大概稍微低一点点，大概就是 5% 的人会打鼾。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是男性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嗯，可是呢随着我们的年龄增加的时候，当我们到60岁左右了，大概哦 60% 的男性，那还有 40% 的女性都会有打鼾的问题了。所以说打鼾其实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只是就像您刚刚提到的啊，也许有些人不愿意让人家知道，就是不会承认自己会打鼾，但其实它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
嗯，所以这个打鼾是随着年龄这样一直往上走。
是的
啊。那有些人会打鼾，有些人 不会打鼾，跟他的构造是有关系的吗？
是的。那我们在解释这个构造跟打鼾的关系之前，我想我们今天要先把一个重点要跟观众朋友提醒，就是说打鼾可以是很简单的，只是说纯粹打搅到别人的一件事情。
是。
那但是它也可能是一个我们所谓的叫做睡眠呼吸中止症候群。嗯，这两者可能要区分开来，因为打鼾是不会影响个人健康的，只是会影响到别人的睡眠。
那什么是睡眠呼吸中止症候群？
是。那所谓睡眠呼吸中止症候群，就是说如果我们是纯粹打鼾，嗯，那你会发现说这个人在睡觉的时候随着他的呼吸，你就会听到咚咚咚咚咚很规律的这个声音。可是如果是睡眠呼吸中止症候群的话，顾名思义就是他呼吸要终止，那这终止的时间就是以每10秒钟以上就算是一次终止。所以你如果观察一个人在睡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他好像呼吸停下来了，突然拱得很大声，这种就叫做睡眠呼吸中止症候群。那这跟打鼾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候群，听到呼吸中止就觉得好像有点那么很严重啊。所以其实那如果说他只是偶尔会有这样子的情况，或者是说他要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才算很危险，或者说才算需要找医师治疗？
是的，这个问题就非常重要。就像刚刚提到的说什么样的睡眠呼吸的终止是正常，那我们是算每个小时它发作的次数有几次，那我们记录的时间是要每个晚上的睡眠要超过4个小时以上的记录。那如果你发现说在每个小时里面有超过5次以上的这个呼吸终止的问题，那这就是不正常了。
可是一个人在睡觉的时候其实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样，有没有呼吸中止。
是的。所以我们有一个叫做睡眠多项生理功能检测，也就是说让你在睡觉的时候呢我们有个图可能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在睡觉的时候身上接着很多的这个仪器啦，记录你的脑波，记录你眼睛的运动，然后记录你胸腹的这个呼吸的动作。那它也会记录说你每次呼吸的时候是不是有缺氧，那气流有没有通过，像这样的时候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就可以记录说他到底在睡觉的时候是不是有睡眠呼吸终止的问题。那这个终止的问题是因为他的神经的问题让他不会呼吸呢，还是因为所谓阻塞型，就是说你的呼吸道虽然你很勉力的想呼吸，但是你的呼吸道塌陷了，或者说有东西阻塞住了，这叫阻塞型。这个都可以用这样子所谓的睡眠多项生理检测的方式
去检测出来，
是的，来让我们了解。
好，所以其实如果说我们平常就是说我在睡觉的时候如果有这种状态我自己是不知道，那我们有没有可能从一些简单的评估或是自我去了解到说我可能会这样子。 可能我有这种事情必须要自己小心哦。
对，是的，我想这个问题就很重要，所以我们可以来看看这个病的它的典型的一些症状。那我们可以把它区分成晚上跟白天的症状。那我们可以看到晚上呢，它会有不规则而且很大声的鼾声，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如果它是每个呼吸随着呼吸正常的起伏有声音，那种比较不担心。
是啊，
没有呼吸了突然拱得很大声，这种很害怕的。那我们会发现说，哎，如果我们去观察他呢，我们会发现他非常用力的想要吸气，好像都吸不到气的样子，
会有那个胸部的起伏。
对，但是你们去探他的口鼻，你会发现，哎，气流好像都过不去。
是，
那你会发现说，这样的病人他常常会睡眠中会醒过来。所以这样的病人常常会觉得说，哦，我晚上都睡不好。可是家人会说，你拱得这么大声，你怎么会睡不好呢？
你以为
是我睡不好吧？
呼呼大睡，
是的，
就睡不好。
对，其实真的他们是睡得不好，因为他们都会维持在睡眠比较浅睡的状态下。因为深睡的时候他这个更严重，所以这一类的病人他的睡眠都非常的浅。所以虽然你听到他鼾声很大，但他整个晚上都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那我们可以看到他还有一些症状啊，像晚上会觉得喘，或者说不小心就被自己的口水呛到了。那还有呢，我们说这是男生，然后在60岁左右比较容易发生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年龄同时有所谓射护腺肥大的问题。所以晚上呢夜间频尿，常常会认为说，哎，可能只是射护腺肥大，但是没有想到说他可能同时也会有所谓的睡眠呼吸中止的这个问题。那还有呢，有些人会晚上啊，会觉得说，哎，我莫名醒过来的时候，我心跳怎么跳那么快啊？
觉得好像很紧张，
可是怎么想都想不出来说，我也没做噩梦啊。
是是，
那为什么会这样？这也会造成我们的睡眠呼吸中止的人也会有这种晚上啊心跳的比较厉害的，那他也会有失眠。是的，所以整体来讲，我们整个晚上睡眠不好的情况嘛，会造成白天的症状，就是说，哎，把白天老是觉得早上起来老是觉得没睡饱，好，那白天呢，动不动就睡着了，这很夸张的，就是这类病人常常会在开车的时候开一半就睡着了。
太危险了。
我曾经还有病人跟我说，他不开超过80以上不行，因为他是低于80他就想睡觉。那还有就是说，哎，人家我们可以常看到说，哎，才停下来没几分钟，怎么前面的车就不动了？而且他又睡着了。
对对对对，
那当然这会影响我们的记忆力啊，会影响学习。像小孩子的话，就会发现说他课业成绩会比别人差。那小孩子的话，比较会以这个注意力不集中来表现。那有些甚至会被诊断成过动儿。
结果不是。
那原因是因为他上课的时候，如果他安安静静坐在那里，他就睡着了。所以他必须去动动别的同学啊，东翻西翻啊，讲话啦。那这种注意力不集中的小孩子，有些时候也是因为睡眠呼吸中止造成的。
是这样。
那还有呢，早上起来因为你常打鼾，从嘴呼吸，那从喉咙痛，
口干舌燥，
对，口干舌燥。那因为这样的情况呢，常会造成他合并的这个忧郁。
所以看起来是影响蛮大的。
是的，其实大家平常这些症状不会去想到说，原来晚上的这个鼾声竟然可以连接到这么严重的一个问题。
对，所以其实在这些症状如果有出现的时候，我们就要第一个考虑到说，那是不是这个样子。
是，尤其如果说鼾声很大。
所以其实我们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打鼾是不是一种病。那如果说像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可能它就是一个必须要担心的问题。
是的，就是很重要。我们刚刚说，如果是纯粹的鼾声，而且是偶尔发生，譬如说啊，只是喝了酒啦，今天去露营啦，很累的时候啊，大家打鼾，那是没有关系的。如果是每天都打鼾，而且你的鼾声是会有中断的，然后会有突然的大声的鼾声，还有我们说的这些症状的话，那可能就是所谓的睡眠呼吸中止症候群。那睡眠呼吸中止症候群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病，那它就是需要治疗，而且是要越早治疗越好。
好，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呢，最主要还了解到了打鼾其实不是纯粹的打鼾，还需要去担心呢，它是不是睡眠呼吸中止症。我们等一下马上回来。其实刚刚听谭医师这样一讲哈，我就觉得说，如果我们有家人打鼾，其实我们应该是要去关心他会不会是有更严重的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的问题哈，不要一味的怪他吵到人家哈。不过这个打鼾或是说他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呢？
是的， 那我想真的我们要去多关心打鼾的人，其实打鼾的人不是一个故意的行为，其实他也不希望打鼾。
嗯，
那有些人的打鼾是因为他原先结构上就有问题，
嗯，
那这也有家族遗传的倾向，
哦，
所以我们应该要多关心这些打鼾的朋友，尤其如果你的枕边人是会打鼾，
嗯，
更要去注意说他的健康会不会因此受到影响。
嗯，
那我想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为什么我们会打鼾，
嗯，
那我们可能用这个幻灯片来先跟各位，
说明
一下说这个打鼾的原因，嗯，
是。
那从我们的鼻孔到我们的声带，这整个叫做上呼吸道的这个空间，
嗯，
在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这个是软腭，
嗯，
这是舌头，
嗯，
这是盖住我们呼吸道的盖子，叫会厌软骨，嗯，开会的会，讨厌的厌，哈，会厌软骨。那我们的气流如果要能够从鼻腔很顺利的进入喉部，喉部以下就是气管，
嗯哼，
这条通路要非常的顺畅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边都是一个软软的结构，
哦，
啊，这些软的结构呢，都需要靠什么呢？需要靠这些肌肉。
哦，
把我们的舌头拉住啦，把我们软腭向前拉啦，把我们呼吸道的盖子向前方拉动，
嗯，
所以呢当我们睡觉的时候，如果我们的肌肉力量不足，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就整个是一个塌陷的，
是
啊，软腭碰到后面，舌头往后塌了，
嗯，
这个盖子整个盖下来了，那我们的气从鼻孔进来之后就非常困难，
很难进
入这个所谓下呼吸道，
嗯，
所以第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肌肉张力不足，
哦，
所以大家很发现说，哎，我今天很累了，我就容易打鼾，
哦，原来是这样，啊，
那再来呢，就是占据空间的这个肿瘤或组织，像我们知道这个鼻子的后方就叫鼻咽部，
是，
那这个地方呢，在小朋友会有腺样体，在大人呢，有时候我们台湾常见的叫鼻咽癌，
嗯，
那当这里有肿瘤的时候，大家可以非常容易想象这气流就不容易进过去，
嗯嗯嗯，
那再下来呢，就是我们常开玩笑说，哎，打鼾也可以看脸型的哦。我们可能，以后要相亲也要看一下这个脸型哦，不是漂亮不漂亮。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在颚颜面下巴内缩的人，我们大家可以很容易的了解，当我们这个下巴比较容易内缩，
嗯，
那这个前后径本来就比较小的人，那当然他只要稍微有一些其他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肌肉张力的问题，要稍微累一点，就比较容易打鼾。
嗯，还真的跟脸型有关系。
是的。再下来就是所谓的软腭或悬雍垂，
嗯，
那软腭跟悬雍垂的位置就在这里。
嗯，
所以它太长太松软，那当然容易塌陷。
嗯，
那真的非常容易了解。
嗯，
还有我们可以了解，就是说当我们把鼻子捏住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从嘴巴呼吸。
是，
这也会容易造成。有鼾声，还有当我们鼻塞的时候，我们要用力吸气。
嗯，
那我们知道用力吸气的时候，这边就会产生负压，
嗯，
所以这个整个通道呢也容易塌陷，
嗯。
所以这五大的因素就是容易造成我们容易打鼾的一个问题。
嗯，
那严重的呢，就会造成所谓的睡眠呼吸中止症候群。
哦，所以其实这个不管是打鼾或是睡眠呼吸中止症，其实不是说某一个年龄的专利。
是的，
可能小孩子很小的时候他也可能会这个样子。
是的，就像您刚刚提到的，如果小孩子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五六岁的时候这个腺样体很大，如果他常常感冒不去治疗，他腺样体一直被刺激，扁桃腺一直被刺激，那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地方会有腺样体，
嗯，
这个地方会有扁桃腺，就会把它塞住。
嗯，所以就会发生，
所以很多小朋友是因为腺样体或扁桃腺太大造成的。
嗯嗯，好，那其实那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我们这样听起来，它会让我们睡觉的时候就是很不舒服。
是的，
可是它是不是也可能会带来一些就是身体的疾病？
嗯，我想真的很重要，就像我们现在有时候会偶尔听到说，哎，怎么四十几岁的人突然就心肌梗塞了？
哦，
哎，怎么四十几岁？哎，血压高。好像他也不瘦，哦，对不起，
嗯，
他不胖，
嗯，
不胖，也没有什么不良的生活习惯，
是，
哦，那有些的话他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睡眠呼吸中止，
哦，
那我们可以看到他容易导致的疾病呢，最重要就是这个心脏血管疾病，它容易造成这个血管的阻塞啦，
嗯，
所以他会表现说，哎，心肌梗塞啦，冠状动脉的疾病啦，
嗯，
那如果是在脑部的血管的话，就会造成他容易中风，
嗯。
那在心脏方面的影响呢，它也会造成有时候会心悸，
嗯，
就心律不整，像这一类的问题，
嗯，
所以它最常见的就造成这个血管的一个慢性的变化，让它容易会有我们刚刚说到的中风、心肌梗塞、血压高，
嗯，
那也容易会有糖尿病。
哦，这样听起来其实 还蛮严重的，
是的。所以其实不能轻忽，不是我们想象的说，哎呀，就是打鼾嘛，就是反正我如果我自己一个人睡，那就算了吧。
对，其实就是不能够忽视这个问题。
对，
那么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可能就真的是要去请教专业的医师。
是的。
那可是当我们听到我们的枕边人，或是家里的人，他正在打鼾，或是有这种情况，比如说你会发现说他也有这个睡眠呼吸暂时终止的情况，我们是不是赶快去把他摇醒？
这我们也常被问到问题，就是说，到底他在打鼾的时候，我到底要不要摇他？理论上来讲，如果说他是偶尔，就是我们刚刚说他今天太累了，偶尔打鼾，那你稍微把他摇醒，让他不要继续翻个身啊，侧睡一下，那这个对纯粹的打鼾是没有什么坏处。但是我们刚刚提到说，打鼾有可能是所谓睡眠呼吸中止症候群，如果一夜都要把他这样摇的话，他就会睡得更浅了。
对，
所以他的疲累累积下来对他身体还是有很不好的影响，所以并没有办法说用摇醒这个
方式
就让睡眠呼吸中止症候群的人获得改善。
所以是不能处理到这个问题。
对，理论上如果你常常需要去摇醒他，那还不如带他去看医生，
就面对他累了你也累了，就大家都很累。
对。
好，那我们等一下呢回来继续谈这个很重要，会关系到我们身心健康的，我们以为很简单的打鼾问题。其实我觉得打鼾呢比较像是说拉警报，就是说告诉你都身体呢出了状况了，应该要去找医师做检查。那么通常医师的对这个方面的检查他会做哪一些项目或是什么样的检查呢？
是的，我们刚刚有提到最重要的检查就是说先了解他到底有多严重。所以我们会安排一个睡眠多项生理功能检测，也就是说需要到医院
去睡一觉，
对，然后你就尽情的睡，然后我们就会有检验的人员、检查的人员帮你把你睡眠的情况做一个详细的检查。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很多资讯，知道说，哎，你到底有多严重？然后到底是属于阻塞型的呢，还是其他的问题？那除了这个检查以外，我们刚刚有说到塌陷的部位，就是所谓的上呼吸道。那上呼吸道就是从鼻孔到喉咙，所以耳鼻喉科医师会把它做一个详细的检查。那除了一般的耳鼻喉科的检查，看看有没有鼻息肉啦，有没有鼻子过敏啦，那看看有没有扁桃腺大，这些基本的检查以外，我们通常会注意在说，哎，舌头会不会太大？那还有呢，上呼吸道它会不会容易塌陷？那针对这个上呼吸道容不容易塌陷，我们会做所谓的内视镜的检查。那我们从这内视镜从鼻腔进入去，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哎，当他在用力吸气的时候，这整个呼吸道会不会有很容易塌陷的问题？那塌陷的严重度有多少？那还有呢，塌陷的区域在哪里？这样我们就可以考虑说，如果他适合手术的话，哪个地方我们可以帮他做一些改善？
所以这个手术可能是其中一种的治疗方法。
是的。
那除了手术之外，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这样的朋友，他们有没有其他选择？
是的，那我们先在讲所谓的打鼾比较严，就是比较不那么严重的打鼾了。我们先说打鼾怎么办？打鼾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的可以侧睡，那还有一些改变生活的习惯，譬如说你要定时的睡觉，每天规律的时间上床，规律的起床。
是。
那还有呢，不要白天喝太多的咖啡这种刺激性的饮料。那因为那样会晚，都会影响你晚上的这个睡眠的状况。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不要喝酒，不要抽烟。那还有呢，不要因为失眠就吃安眠药，这可能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你晚上的睡不好，可能是因为你睡眠本身有问题。那你一味的去吃安眠药的话，会让这个睡眠呼吸的情况更严重。那更严重的情况，你这失眠就会更厉害。
所以这些生活上的调整还是要多多的注意。
对，而且像我们刚刚提到它有可能造成忧郁，那抗忧郁的药本身又可能会加重睡眠的问题，所以在你要用抗忧郁药之前，你也要征询医生的意见啊，看看你这个忧郁到底是需要直接用抗忧郁的药物，或者说你改善你的睡眠，你可能就会改善。那我们是属于不要用手术的方式的这种方式。那再下来我们就是说比较进一步，但是还没有手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幻灯片上， 那这是我们的平常的这个一个咬合的情形，这是我们的上颚，这是下颚。
嗯，
所以我们刚刚说到说舌头容易往后塌陷，那就会容易造成呼吸不通畅。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类似戴上这种叫做口内装置。
嗯，
那它是有点类似我们的牙套。
嗯，
那在我们的上颚、下颚各戴一个。那我们看到它有个勾勾。
嗯，
那这目的呢，就是把我们的下巴往前拉。那所以说当我们的下巴往前拉的时候，我们的舌头也会比较不会往后坠。
是
啊，所以我们如果不想开刀，那属于比较轻微的这种睡眠呼吸的问题呢，也可以用这种所谓的口内装置。
这个，那这个是睡觉的时候才戴上去？
是的，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才需要戴，白天就不需要。
啊，这个戴了之后会有不舒服的异物感吗？或者是有没有病人反映过？
啊，主持人很提到重点了。
嗯，
我们大家可以试试看，当我们把下巴往前拉到前面的时候，这个关节会容易会觉得疼痛，就是容易会有颞颌关节的不舒服。
那这样会不会睡不着？
真正有问题的病人的话，因为他原先睡眠品质比较不好，
是，
所以他戴上这个东西的时候，大部分还是觉得睡眠的情况是有改善，
有改善。
对，但是一般如果说本来睡眠就没有问题的人，那戴上这个，可能他的注意力就会都是在不舒服，
放在这个地方，
这个关节的疼痛。不过这种随着时间，它通常会有一些改善，
是会适应它。
是，
嗯，
那当然这能不能戴这些口内装置的话，我们就会请牙科医师来做一个评估。那除了这种不开刀的方式以外，另外一种比较常用的那不开刀的这个方式叫做鼻式的持续正压呼吸器，因为我们平常有时候说叫做阳压呼吸器或者正压呼吸器。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这是我们本来会塌陷的呼吸道。
嗯，
怎么办呢？我们就在鼻子或者甚至连嘴巴一起罩住，然后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呢，持续的把这个正压的空气吹到我们的上呼吸道里面，所以靠着这个吹开的力量，我们的呼吸道就不会塌陷，所以呼吸的时候就没有所谓塌陷造成睡眠呼吸的样子这个问题产生。
嗯，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实际上病人使用的情况哈，就会有一个像这样子的罩子，
是
罩子。
嗯，
那对于比较严重的病人，或者说非常肥胖的病人来讲，那可能就需要用这种吹开的方式来解决我们刚刚说，当你肌肉力量不够，当你这个呼吸道太软，容易塌陷的时候的问题。
嗯，感觉像这个画面上这一位病人，他是有点这样子半卧、
哦。这个是为了照相
哦，
那原则上可以照一般的姿势睡觉，哦，是不影响的。
我以为说带这个机器要坐着睡觉，
哦，就是正常的睡眠方式，
嗯，都可以。嗯，
所以比较常用的非手术的方式，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口内装置，嗯，或者是阳压呼吸器。
那么如果说手术，它会不会就是一劳永逸的方法？
对某些病人来讲的话，手术是一劳永逸的，
嗯，
但是对有些病人，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力量越来越不好的时候，
嗯，
他的情况可能就是手术完维持了
一段时间
之后，嗯，可能他又会复发有其他问题。
哦，
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嗯，手术的方式。
嗯，
那这是我们嘴巴张开，
是
我们可以看到是上门牙，那这个地方就叫做悬雍垂。
嗯，
这里就是软腭。
嗯，
那这个是一个纯粹打鼾的病人，或者是轻度的睡眠呼吸中止的病人的话，嗯，我们可以做的手术就是像这样子，
嗯，
用雷射把这个悬雍垂切掉，这边过多的组织做一个切割，
嗯，
让它形成之后呢，这个空间就会比较大，
嗯，
那我们知道鼾声大部分就是来自这个悬雍垂跟这个软腭的部分，
嗯
啊，所以如果我们做了这样子的手术，它的鼾声就会改善，
哦，
那这呼吸道也会比较通畅，
是，
嗯，那我们。现在比较好的手术方式还有包括这无线电波，
嗯，
它就是用一根类似针的组织把这个所谓的 radio frequency 的这种能量带入我们的组织，
嗯，
那它会产生一个热伤害，嗯，过了一段时间当这个热伤害造成了疤痕之后，这个组织就会皱缩，哦，所以它是不需要切除组织的，
有点像说把它烧得小一点，
对，让它缩小，
哦，是。
那如果我们要比较中度以上的病人的话，我们会做比较大的手术，就叫悬雍垂腭咽整形术，
嗯，
那顾名思义就是把这个悬雍垂这个软腭的地方还有这个咽部的组织做一个切除，
嗯，
那通常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次扁桃腺也需要移除之后再把它重新缝合，
是，
那像这样的手术呢就可以针对这个比较中度的病人进行这样的手术。
嗯，
是的，
所以其实要处理这个方式有很多种，那还是要看医师跟病人之间的合作。
是的，也要看它的严重度。那我们会根据它的严重度，根据它的检查结果，评估它适不适合接受手术，或者它适合啊养牙呼吸器这一类的装置。
嗯，好，所以其实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小小的打鼾，事实上它后面其实潜藏着很多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
是的，
谢谢谭医师，你今天告诉我们这么多事，谢谢。其实打鼾呢，看起来好像没那么严重，可是事实上呢，我们还真的不能够忽视它。健康乐自在，祝您活出健康，活出自在。我们下回见。